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安法下移民潮，港人向家国转移数百亿美元。中共报复，宣称制裁9名英国人和4个实体。中国大量入口澳洲小麦，比去年同期多4倍。亚利桑那州州长说，何锦丽不适合应对边境危机。龙卷风横扫阿拉巴马州，致五死数十伤，房屋被毁。美初领失业金人数降至684,000人，是疫情以来最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去年在香港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从而严重打压了香港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后，据路透社报道，目前香港居民已将数百亿美元转移到国外，预料等到疫情结束，更有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资金转移。而去年从香港银行转移到加拿大的资金亦上升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加拿大反洗钱机构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数据，追踪了10,000加元以上的转账记录，共有約436億加元的電子資金從香港轉移到加拿大，這個是加拿大金融交易和報告分析中心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加拿大金融貿易和分析中心發言人吉布表示，該中心的數據只涵蓋合法流入加拿大經濟總量的一小部分，因為很多交易並不包括在內，例如通過加密貨幣、金融機構之間的轉帳或者低過10,000加元的交易等。加拿大贷款机构公平银行亦表示，在2020年6月港区国安法上路后，来自香港的存款激增。路透社指出，去年香港当局冻结了几个与民主抗议活动有关的个人账户，引起了香港市民对资金安全的担忧，从而使更多人将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在欧美各国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多名官员后，中共开始进行报复，除了发动各官媒攻击多个国际品牌，礼拜五仲宣布要制裁英国9名人员和4个实体。中共外交部网站26号宣称，对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图根哈特、奥布莱恩、卢顿、奥尔顿、加尼等人，以及中国研究小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维吾尔独立法庭、埃塞克斯原大律师事务所。制裁显示，自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资产，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和他们交易。接连几日，中共再次发挥他的战狼本性，利用各大官门开足马力攻击大量知名外国企业，并鼓动全民抵制。这些国际品牌包括 H&M、巴宝莉、Adidas、Nike、New Balance 等。因为这些品牌都发表过拒容新疆棉言论。曾经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任职的美国杜兰大学政治系博士生普伦对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外宣机构对相关政治议题有一道红线，不可能违背中央的基调，因此无论是否有证据，中共都可能是抵制事件的背后黑手。根据澳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澳洲谷物的总出口值创下最高的单月纪录。据南华早报报道指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从澳洲入口的小麦比去年同期多了 479.3%。现在正值小麦生产大国俄罗斯遭遇干旱天气，为了压制国内粮价上升，俄罗斯开始限制出口。澳洲统计局这个礼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2月的谷物出口值高达12亿8800万澳元，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月度出口额。由于中共对澳洲实施经济报复，中澳两国关系一再恶化， 澳洲驻华大使弗莱切在3月25号的澳中商会简报中批评北京是一个靠不住而且报复心强的贸易伙伴。虽然澳洲价值2000亿澳元商品受到中共各种限制措施的刁难，但迄今为止中国仍在大量入口澳洲小麦。去年下半年，中共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承认主产区小麦的收购减少近千万吨，同比下跌约 20%。不过对比一些矛盾的数据，有分析认为中共宣传的产量增加是造假，农民手中应该已经没有余粮。近日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不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危机的合适人选，因为他从未表明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威胁。杜西的这番话是在拜登指派贺锦丽领导应对边境危机之后所说的。拜登总统的决定让贺锦丽成为美国政府和墨西哥中美洲国家就解决移民问题进行对话的主要人物。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礼拜三向媒体说，副总统贺锦丽被安排负责边境安全，他可能是最糟糕的人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为边境是个问题或严重威胁。他指出，如果拜登总统的意图是表明他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样他真的做了完全相反的事，因为他另一个完全不在乎的人负责，根本轻视了这个问题。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共享约350英里的边界。根据移民监督组织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的数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非法移民的教育、医疗和监禁等支出每年为亚利桑那州纳税人带来约13亿美元的损失。一股强大的龙卷风星期四横扫了阿拉巴马州北部，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白明汉南部的一些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亦被摧毁。据卡尔霍恩县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发言人透露说，在距离阿拉巴马州白明汉东北约60英里的奥哈奇已经确认有5人死亡。此外仍然有其他一些人失踪，下落不明。奥哈奇位于该州西北角的小镇，约有1200人。龙卷风不单止是摧毁了房屋，亦吹冧了树木和电线。卡尔霍恩县验尸官帕特布朗向白明汉新闻证实，有四名成年人在奥哈奇遇难，其中三人来自同一家庭。第五名成年人在阿拉巴马州的惠灵顿地区遇难，但是仲未确认这些遇难者身份。此外，白明汉东南部的谢尔比县据报亦有多人受伤，但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尚未有关于这些伤者的人数和伤势的具体情况。阿拉巴马州州长埃艾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严重危险的天气将继续影响阿拉巴马州部分地区。他敦促所有在这些龙卷风和风暴系统路径上的人们保持高度警惕。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从一个星期前的781000人降至684000人。这个是自去年3月中旬以来每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首次低于70万人，而且在疫情爆发前失业救济申请人数的最高纪录亦从未超过这个水平。尽管是这样，仍然有1890万人在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高过上个星期的1820万人。其中大约1/3的受助人加入了联邦政府的长期援助计划，这个意味着他们已经失业至少6个月，而他们长期失业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长期的困难，就是通常情况下即使经济恢复正常，很多长期失业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但是随着消费的增加、制造业的加强以及雇主增加就业职位，美国经济已经显示出从疫情危机中复苏的迹象。二月份的招聘增加了379000个工作职位，比一月份的总数增加了2倍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员提案阻止中国公司获得小企业贷款。拜登首次记者会谈习近平说他骨子里面没有民主。港府要各国拒绝 BNO 护照，驻港外交官反击。袁茂春说中共强推战狼外交，国际处境将更孤立。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话俾议员知，如果冇美国支持，阿富汗军队可能会崩溃。美众院外委会通过帮助台湾恢复世卫观察员地位的法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及其他参议员在礼拜四重新提出防止小企业管理局资助中国法案，要求阻止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向总部在中国或中国公民控股超过 25% 的任何小企业发放贷款。美国目前的法律允许小企业管理局向美国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发放担保贷款、灾难贷款和研发资助等。地平线咨询公司去年8月公布的分析说，有超过125家中国实体拥有的公司或得到中国实体投资的公司，根据新资保护计划得到了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和财政部发放的紧急贷款，两者总额在1亿9200万美元到4亿2900万美元之间。卢比奥参议员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法案将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小企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这个是打击中共影响力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美总统乔拜登礼拜四表示，他已经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对抗，但将坚持要求北京遵守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国际规则。拜登说，他确信这位中共领导人相信民主没未来，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他认为独裁才是未来的潮流，而民主没办法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发挥作用。拜登评价习近平，他骨子里面没有民主精神，但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拜登表示，我们将坚持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公平竞争、公平行事和公平贸易，我们不希望看到对抗，尽管我们知道竞争将会非常激烈，美国需要在工人和科学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够同中共竞争，美国将同盟友合作，要求中共在对台湾、香港、南海的行动以及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负责。香港政府近日致函各外国驻港领事馆，通知他们香港不再承认英国为香港居民设立的英国海外国民护照 BNO， 并要求他们亦都不要再接受这种护照。驻港外交官对此反应强烈，称这个是对他们的一种外交冒犯，认为港府的做法越界。他无权力命令任何国家去承认哪些外国护照。英国方面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为港人提供 BNO 护照是英国履行对港人作出的历史性道德承诺的一部分。目前日本、韩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等国的官员表示，他们会继续承认 BNO 护照，并据此发放签证。韩国外交部说，他还未有接到港府的通知。匈牙利方面表示收到通知，并开始与香港当局商议对节日打工项目作出相应调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BNO 依然是申请护照和来美国履行的有效身份。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智囊余茂春礼拜四接受采访时透露，美中会谈是中方恳求美方举行的，但在会谈前几个礼拜，北京已经意识到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希望落空。中共高层官员在同美方会谈时公开反驳的表现，反映出北京对美国新政府的希望破灭，便恼羞成怒，想借阿拉斯加会谈来发难，透过将美国大骂一顿，达到对国内的宣传效应。余茂春认为，中方是阿拉斯加情绪爆发而导致的丑剧，不单止讲明中共外交失败，亦教育了成千上万美国人及很多国家，以前对中共稍微有些幻想的这些人都没有幻想了。余茂春强调，在承认国际规则情况下竞争才是正确的出路，如果中共不遵守这些规则，会在世界上更形成孤立，这个包含确保贸易公平、停止涉取西方产业秘密和军事机密等。余茂春说，台湾民主转型的成功和人民的努力、民主素质有巨大关系。他说，台湾是非常健康的社会，是民主的楷模，中国人的圈子都应该学台湾。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陆军司令理查德·克拉克礼拜四对美国议员说，虽然阿富汗军队努力改进了自身能力，但如果失去美国现有程度的支持，将无法自我维持。阿富汗现政府可能会临台，安全部队可能会被塔利班击溃。塔利班官员表示坚持要求华盛顿遵守协议，根据塔利班同当时川普总统的政府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同北约盟友面临5月1号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最后期限。拜登礼拜四在首场记者会上对记者说，美国不大可能在这个最后期限前撤军。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约翰索普科话，唔单止系美国嘅2000名军人同北约嘅7000名军人撤军，可能会令阿富汗政府垮台。按照美国同塔利班达成嘅协议，仲要撤走大约18000名承包商人员同教官，这个造成嘅破坏性后果可能更大。阿富汗政府的运转严重依赖这些承包商人员和教官，如果没有承包商人员的支持，没有一架阿富汗飞机机身可以维持超过数个月的战斗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礼拜四通过了一项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帮助恢复台湾的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该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全院审议。来自加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金影玉和民主党人布拉德舍曼，上个月共同提出这项法案，并得到大批两党议员联署。从2009年起至2015年，在国民党人马英九担任总统时期，台湾每年得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作为观察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2016年，在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北京和台北政治关系恶化，台湾之后未能再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联署这项法案的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礼拜四提到，民主台湾在应对全球卫生危机并同世界接触方面一直堪称典范，他因为中国而被排斥在世卫组织之外是一个丑闻，威胁着全球卫生，并凸显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共同利益的忽视。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发信多国不承认 BNO， 英国外交部指无权规定外国政府承认何种护照。旺角再现污蔑法轮功展板，老妇人说听命深圳共产党。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向多国领事馆发信，要求对方停止接受 BNO 护照为合法旅游证件，仲建议用香港特区护照取代。路透社报道，港府已经向大约12个外国领事馆发出通知，说香港由今年1月31号起已经不承认 BNO 护照为旅游证件，促各国停止用 BNO 护照申请工作假期签证，应该只采纳特区护照。英国外交部就回应，港府无权规定外国政府认可何种护照，英国会继续发行 BNO 作合法的旅游证件。路透社消息指，港府此举即刻引起外国驻港外交机构的反感。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大部分国家会忽视有关要求，批评香港无权要求外国承认哪一本护照。而另一位外交官就形容举动挑衅，不是香港政府的惯常做法。他说，印象中记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事一向中规中矩，可能受中共战略外交的影响，香港政府的对外作风亦变得粗暴。香港现时分别和14个国家有达成双边工作假期协议，美国、日本、南韩、意大利、新西兰、芬兰和挪威都表示会继续承认 BNO。 南韩外交部回应还未有收到港府的通知，匈牙利就确认收到信件，开始和香港当局商议对节日打工项目作出相应调整。英国国民海外 BNO 护照是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之前所制定，目前香港大约有300万居民持有或符合申请条件， 不少香港人仲使用相关旅行证件到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由于中英关系恶化，北京多次表明2021年1月31号起，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都不承认、不接受 BNO 护照。滋扰香港法轮功的中共外围组织清关会在去年年尾解散，最近香港各区突然出现死灰复燃。大纪元报道，三月开始，包括旺角、尖沙咀、铜锣湾、湾仔等地再次出现一批冇人看管的二奶架，都是清一色污蔑法轮功内容。据负责摆放的一名老妇人说，是深圳共产党要他做，还要每日上传录音录像回大陆，但否认自己收钱。大纪元引述一名在街头讲真相的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在3月6号起，多个法轮功街站附近都出现一批白色二奶架展板，内容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展板用简体字和中共过去20几年的污蔑宣传内容一致。落款为新注册的一个网上论坛，还附有二维码标志。报道指，记者陪同法轮功学员来到旺角，发现一名阿婆正在展示二奶架展板，旁边有一架小推车，一共放了十几个二奶架。一名身形肥胖的短发男子在旁边负责用手机拍摄记录。记者询问阿婆，她向记者回应，阿爷叫我做，然后答共产党叫我做，还补充指是深圳共产党。记者再问是什么部门要她摆，她说不要理什么部门，不过她就表示我每日都会传上去录音录像，每日都要。记者再追问阿婆是不是共产党员、地下党员或者深圳共产党在香港支部成员，她就拒绝回答，你不用理我，还说我没有收钱的。旺角区区议员朱刚伟到旺角现场巡查后表示，最近收到街坊投诉，呼吁市民如果见到没人看管的二奶架，都可以向食环署投诉。他认为多个闹市中心同时出现污蔑法轮功二奶架，很明显是有组织而非个人行为。对于阿婆自爆老板是深圳共产党，朱刚伟表示无从证实，但认为港版国安法后，中共已经全面管治香港，政治上要打压边个比以前更容易，不排除是有些组织要向中共献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是香港新闻。12港人被送中，8人遣送返港，李宇轩缺席聆讯至今下落未明。调查指，香港逾 70% 蔬菜样本验出含管制除害剂残余，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香港青年被深圳当局以偷越边境罪判囚，其中8人刑满，由深圳公安移交香港警方。关注团体3月26号表示，目前7人已被送入荔枝角及壁屋扣押，唯独李宇轩缺席3月24号的法庭聆讯，至今仍下落不明。惩教处及警方都表示不清楚他所在位置，李宇轩的情况令家属担忧。12港人关注组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出寻李宇轩启事，至今未能确认李宇轩的下落，他亦已拒绝家人安排的律师。当李宇轩家人向惩教处及警方查询时，惩教处说没有这个人，警察就表示不清楚李宇轩位置，家人亦没有收到任何惩教处核下院所的通知，以及李宇轩的情况和横押安排。关注组表示，由于李宇轩4日前已被香港政府接收，但至今仍没有政府人员主动联络家人，令家人非常担忧，希望保安局可以向家人确认李宇轩的位置以及他的横押安排，以便家人可以尽早处理李宇轩横押期间的福利事宜。 关注组仲指，其中六人在警署内拒绝加入安排的律师，以致他们的案件只能在无律师代表下提讯，家属亦未能事先知道提讯情况。31岁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3月22号被香港警方接收后，随即被港府律政司正式落案起诉，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串谋协助罪犯及无牌管有弹药，共三项罪名。但由于李宇轩正接受检疫，未有出席3月24号的法庭聆讯，国安法指定法官决定将案件押后至3月31号再讯，期间交由惩教署看管。香港浸会大学有机资源中心3月25号公布全港蔬菜除害剂残余调查报告，发现有41个蔬菜样本被验出含香港管制的除害剂残余，其中两款更被验出除害剂残余严重超标，一款本地常规出产的羽衣甘辣除害剂定松米超标 6.6 倍，另一款自称为本地有机菜心的毒死 B 亦超标 6.7 倍。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在2020年10月至11月在香港18区的10街市、街铺以及有机店共收集了56款蔬菜样本，包括11款来自中国大陆、45款香港本地有机认证及自称有机的常规菜，结果显示56个蔬菜样本全部不受重金属污染。但根据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41款蔬菜样本即 73.2% 被验出含除害剂残余，本地常规、大陆常规和大陆自称样本全部都含有残余除害剂，24款自称本地和3款大陆有机都被验出含除害剂残余的分别达 77.4% 和 75%。 3款本地有机被验出含除害剂残余占该类别的 30%。 机构表示，大陆和本地认证的有机蔬菜被验出含除害剂残余，可能是由于部分验证有机农场在种植期间使用违规的农药，亦有可能菜档将常规蔬菜以有机认证的名义出售，或将常规蔬菜和有机蔬菜混杂出售，试图欺骗消费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2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谈论美中美韩问题。美联储副主席表示，经济尚需时日才可以完全复苏。苏伊士运河堵塞，暂停船只在运河中通行。 H&M 事件燃烧，波琴、 Nike 等国际品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除牌机制，中概股集体暴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由1月20号以来首次举行正式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拜登已经就职64日，成为100几年来最迟举行记者会的新任总统。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想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国家的野心，在我的监督下不会实现。拜登希望通过增加美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的投资来应对中共的崛起。拜登说，在这方面中方正在蓬勃发展，而美国却未有跟上步伐。拜登还说，他已经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以不懈的方式与北京谈论其侵犯人权的问题。针对北韩问题，拜登表示，解决北韩核问题是他的首要外交政策问题，如果北韩升级局势，美国及其盟国将做出回应。拜登说，我亦为某种形式的外交做好了准备，但必须以无核化最终结果为条件。拜登还表示，他同意前总统奥巴马的警告，亦就是北韩是值得关注的最紧迫外交政策重点。拜登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亦被问及美国和阿富汗的战争。拜登说，我们将离开阿富汗，但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到出年呢一目标可能仍然难以实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拜登承诺在他就职的头100日结束时，当局将接种2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是他12月份设定目标的两倍。美国现在平均每日接种约250万剂疫苗。拜登承诺当局在下个月将解决为美国人接种疫苗的两个樽颈，美国的疫苗供应量有望增加。拜登还表示自己亦在致力于全面改革美国移民制度，加强控制枪支法律和扩大投票权的努力。拜登说政府正在努力将边境巡逻居留所的儿童转移，还说移民会被遣送回国。拜登承诺令难民收容情况有更多透明度，但是问题解决的确切期限还未清楚。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星期四为在国际金融协会举办的一次网络活动准备的讲话中表示，美联储近乎零的利率和按月的债券购买都在度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且随着经济恢复仍将继续发挥效用。克拉里达说经济活动与就业恢复到去年2月经济周期的峰值仍需时日，但是我们将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直到经济完美恢复。而对于通胀问题，克拉里达认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增长和伴随的通胀都是值得欢迎的。美国超过 2% 的通胀都是暂时性的，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未来两年回到或者略高于 2% 这一长期目标值。该结果与美联储2020年8月通过的新政策框架一致。克拉里达的表态亦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四较早时的表态有相合之处。当时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采访时表示，经济刺激法案和疫苗的加速接种令美国经济复苏超过预期。鲍威尔说，随着美联储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更大进步，我们将逐步减少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的数量，在经济几乎完全恢复之时，我们将撤回在紧急时期提供的支持。而对于通胀方面，鲍威尔表示美联储致力于令通胀率随时间推移处于 2% 的平均水平附近，若然偏高或者偏低，会使用工具将通胀率推回到 2%。 鲍威尔发表讲话后，美国股市期货小幅低走。一年多之前，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接近零，并且每月购买至少1200亿美金的债券。即管一些批评家担心，如果经济过热，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规模可能会在以后带来麻烦，但是回顾过去的一年，鲍威尔说他对美联储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并不感到遗憾。鲍威尔说，最终在这场危机中，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助于避免可能更糟糕的结果。华尼船星期四抵达苏伊士运河巨轮搁浅现场，帮助挖掘被困在运河的22万吨巨轮。目前有包括巴拉克一号拖船和八架巨型的牵引车组成的总拉伸强度为160吨的救援力量参与该艘货轮的脱浅工作。救援人员警告说，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正在从事打捞作业的荷兰公司 Boss Carles 首席执行官贝尔多夫斯基表示，行动可能需要几日到几个星期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在于货船的重量太大，卸载货物重新装船可能是潜在的解决方案。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星期四表示，运河已暂停所有船只航行，他们对航道重新通航的预期时间已经延长。苏伊士运河在这个星期二因货船搁浅而堵塞，目前大约有100艘船被困在运河两边等待通过。英国特许采购与供应协会经济学家 John Galley 表示，苏伊士运河长期关闭可能会导致英国和其他地区供应链严重中断。Galley 表示，如果运河封锁，货物必须经由非洲转运，这个可能会令到英国企业的交货时间增加多至10日。 如果呢种情况真系发生，将不可避免导致商品短缺同消费者价格上涨。正常情况下，苏伊士运河嘅吞吐量占全球海运贸易、石油运输嘅10%以上，系连接欧洲同亚洲最快嘅海上通道。受运河封锁提振，布伦特原油价格由运河封锁以嚟已经上涨近5%，至每桶$63左右。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两家货柜航运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给旗下船只绕道非洲，避开苏伊士运河的堵塞。IHS Market 能源市场分析师 Marshall Steves 说，苏伊士运河堵塞星期三触发石油跳涨，但影响短暂，因为它实际并不是原油的主要运输路线。据市场研究机构 Capella 计算，约摸30艘载油船在度等待穿越苏伊士运河或接近运河，共计持有880万桶原油，略低于全球每日消耗量的1/10。按当前价格计算，价值约为$5.5。星期四，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西方企业抵制新疆棉引发不满的贴文，唔净止点名 H&M。仲点名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其他成员，如 Burberry、Adidas、Nike、New Balance 等。在前一日3月24日，瑞典时装品牌 H&M 啱啱遭到中共点名并鼓励全民抵制后，中国演艺圈快速同 H&M 切割。品牌代言人男演员黄轩、女星宋茜都宣布与 H&M 停止合作。随住事件再次燃烧到其他品牌后，大陆明星再次与品牌切割。作为 Nike 官方合作伙伴的大陆男艺人黄一博，原定于26日参加 Nike 活动，但率先于25日上午9点宣布终止合作。截至3月25日晚，同呢啲国际品牌切割嘅艺人人数已多达47位，牵涉大陆、台湾、香港艺人，涉及嘅品牌除咗 H&M、Adidas、Nike， 仲有匡威、CK、彪马、Uniqlo、New Balance、Tommy Hilfiger 等。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于2009年注册，会员主要包括棉花种植单位、棉纺织企业同零售品牌，其成员除了上述品牌，仲包括 IKEA、Tesco、Gap、Uniqlo 等200多家公司。另据媒体报道，大陆抵制呢啲佢用新疆棉、西方品牌嘅同时，美国社交平台 Facebook 喺北京时间25日亦加入反对打压新疆维族嘅战团，封锁近100个涉及中国黑客账户。指呢啲账户喺 Facebook 散播恶意软件，对喺美加嘅维吾尔族社运人士、记者同意见人士嘅设备进行监视。外界认为呢场品牌外交战或将会越演越烈，可能会蔓延至全球各地。而前述嘅 H&M、Burberry、Nike、New Balance 呢啲品牌，分别有瑞典、英国、德国同美国嘅公司。据每日经济新闻3月25日消息，美国热门中概股3月25日普遍下跌，包括腾讯音乐暴跌27%，唯品会跌21%，爱奇艺跌近20%，小鹏汽车跌超15%，理想汽车跌超13%，蔚来汽车跌超10%，无心科技跌11.5%，哔哩哔哩跌近10%。拼多多亦跌超8%。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的中概股下跌是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布的若外国公司不遵守美国的会计审核标准，将会将这些公司由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的消息拖累。SEC 这个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委员会已经通过一项措施，该措施将要求外国公司向委员会证明他们不是由外国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要求他们披露审计过程和政府影响的信息。该委员会还表示已经通过临时最终修正案，修正案要求 SEC 颁布法规，要求公司在法规颁布后90日内提交文件。如果外国公司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 美国证券交易所可以剔除呢啲企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年曾要求中概股披露董事会的中共党员名单同埋公司章程是咪包含中共党章内容，而喺星期三嘅声明中就有申报方法咨询。由于中共当局唔允许大陆企业将账务原件提供俾海外嘅审计机构，呢啲中概股可以唔似其他外国公司及美国本土公司一样遵守美国嘅审计规定，造成中概股可以轻易造假。而中概股财务造假时有发生，呢个亦损害咗美国投资者嘅利益。而且中共当局上年仲规定唔允许中国公民同企业在未经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许可情况下遵守海外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目前乔治亚州正在展开扫描选票和取证审查2020大选选票的工作，该州富尔顿县正在进行重新点票和审查选票的工作。日前加拿大政府紧急召回了驻华大使商讨新的对华战略，有专家指出加拿大会将政治和经贸重心从中国转向整个亚太市场，印太战略将会是重中之重。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 Facebook 和亚马逊已经成为了游说美国政府花费最多的两间企业，甚至超过了军火商和电信商。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在它的官方网站宣布，用户在购买 Tesla 汽车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比特币付款，而支付给 Tesla 的比特币将会被保留，不会转换为现在流通的法定货币。知名传媒人分析，这样预示了美元正在被 Tesla 抛弃当中，也都预示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可能正面临崩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报道，目前乔治亚州正在展开扫描选票和取证审查2020大选选票的工作，由乔曼普利特领导的义工正在乔治亚州富尔顿县进行重新点票和审查选票的工作。上个礼拜根据该州法官同意， Voter GA 乔治亚选民组织被允许可以取证审查2020年大选的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选票，令到今次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重新点票和对选票取证审查工作的乔曼普利特对传媒表示，乔治亚州已经准备好扫描选票。他说，记住，这个是历史，你将会看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字面上看，课本和历史上将会从头到尾讨论这些事件，今次选举将来肯定也都会被谈到。到底乔治亚州是否会成为第一个在司法鉴定当中识别出欺诈结果的州呢？我们将会拭目以待。近期两名加拿大公民遭到中共当局非法审判，加中关系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日前加拿大政府紧急召回了驻华大使商讨新的对华战略，有专家指出加拿大会将政治和经贸重心从中国转向整个亚太市场，印太战略将会是重中之重。有联邦政府资深官员透露，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日前悄悄地回到渥太华，现正在多伦多进行隔离，不久就会到渥太华同总理杜鲁多同内阁要员商讨涉及中国重要又敏感的战略事宜。虽然网络视像会议非常方便，但渥太华官员透露，鲍达文在中国仍然有被监视的风险，为了确保会议的机密性，回到渥太华采取面对面开会是最好的方法。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联合创办人林文表示，渥太华正未雨绸缪展开新的对华策略，例如如果面对中共突然制裁加拿大应该怎样反击。不过林文估计，中共在经贸上不可能同加拿大脱欧，因为中国高度渴求加拿大的农产品和资源， 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联合创办人林文话：，事实上，中国国内而家非常缺乏粮食。去年因为疫情同洪水问题，中共当局系自己主动将加拿大嘅大豆禁运解除咗，仲成为史上进口大豆作物最多嘅一次。呢个就系当前嘅现实。对于加拿大对华战略会议嘅时间同内容究竟为何？目前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并未回应记者查询。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联合创办人林文认为，今个礼拜美国、英国、欧盟同加拿大联手制裁中国，显示咗西方施压中国会继续升级，甚至可能采取行动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根据美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公共市民组织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 Facebook 和亚马逊已经成为了游说美国政府花费最多的两间企业，甚至超过了军火商和电信商。报告显示，去年 Facebook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花费的政府游说开支高达1970万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 56%， 而亚马逊就花费了1870万美元，同2018年相比增长了30%。这两大科技巨头的游说开支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同行。作为对比，美国电信和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去年在政府游说上花费了1440万美元，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花费了大约1300万美元。公共市民组织的报告撰写人钟恩表示，美国科技巨头巨大影响力的基础源自他们雇佣的游说团队。这些游说团队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美国大选捐款，利用现有的人脉关系以及过去的工作经验，达成有利于他们的政府政策。文章当中指出，科技巨头增加政府游说开支的一个大背景，是美国政府各个层面展开了一场反垄断打击风暴。美国国会众议院、联邦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各州检察部门对四大科技巨头展开了一项又一项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舆论要求对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进行分拆，阻止他们利用处于垄断性的平台谋取不合理的利润，并打击行业竞争对手。作为应对，科技巨头亦都在度大力展开游说工作。该报告当中仲指出，在所有涉及到个人私隐保护、反垄断事务的美国国会议员当中，有94%曾经从公司或者代表某个科技巨头的游说机构或者个人收取了捐款资金。2020年，国会议员收取的捐款多达320万美元。昨日，电动汽车公司 Tesla 在它的官方网站宣布，用户在购买 Tesla 汽车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比特币付款。 Tesla CEO 埃隆·马斯克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现在可以用比特币购买 Tesla 了。支付给 Tesla 的比特币将会被保留，不会转换为现在流通的法定货币。在该消息公布之后，比特币亦都是应声上涨。当前市场都在度戏称，这个是马斯克又在比特币行情低迷的时候出来拉盘。正如网友所讲，以前提到马斯克，人们会想到 PayPal、火箭、火星移民、超级隧道、Tesla 这些产品或者商业计划，现在人们就想到比特币。尽管华尔街一些投资人认为比特币存在严重泡沫，价值大幅高估，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 Tesla 就是首个持有非传统货币作为部分现金资产的科技巨头。这样 Tesla 为什么频频为比特币站台呢？马斯克和比特币是否真的捆绑在一起呢？去年1月，根据 Tesla 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文件当中透露， Tesla 公司已经购买了当时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 Tesla 投资比特币之后，一个月内比特币价格很快就突破了4万美元的大关。在华尔街看来， Tesla 和比特币紧密相连。投资分析师丹尼尔艾夫斯表示，在对比特币投资15亿美元之后，Tesla 的股价如今和比特币价格直接挂钩，这样意味着 Tesla 的股价和比特币的价格走势高度相关，他们很大几率会出现同升同跌的状况。对此，海外知名传媒人石涛分析认为，马斯克推文宣布 Tesla 现在接受比特币支付，实质暗示了美元在被他抛弃当中，也都暗示了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说美国经济面临崩溃，可能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目前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万宗，据国家麦动的独家披露，一直以来福奇为川普提供错误建议，但他和家人就捐款给拜登。今日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 Google、 Facebook 和 Twitter 三大平台的 CEO 接受了两党议员的质询，议员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包括要他们讲清楚在封禁川普总统的事件上面，他们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独立传媒人曾曾今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面独家爆料消息，说中共正在导行议会夺取美国政权的道路。 Google 今日宣布已经同意大利的多间传媒出版商签署许可协议，会为所选择的内容付费给新闻业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累计的确诊病例在3月24日已经突破3000万宗，同上个礼拜相比，美国50个州当中有30个州的病例数呈现上升的趋势。福奇一直力推疫苗，说美国需要为70%至80%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够获得病毒的群体免疫力，而近期警告美国人直到2021年底生活亦都只能够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状态，并预测人们到2022年仍然需要戴上口罩。曾经在川普政府担任冠状病毒的特别顾问阿特拉斯博士强烈批评福奇的很多讲法。据国家麦动的独家报道披露，一直以来福奇为川普提供错误建议，但他和家人就捐款给拜登。福奇被曝光是收入最高的公费联邦雇员之后，也都传出他家人专门捐款给民主党候选人。福奇博士的妻子格雷迪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生物伦理学部的负责人，他曾经8次向民主党竞选活动捐款。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库，他总共捐款的2450美元当中全部都捐了给民主党候选人，而大部分捐款都是直接捐了给川普的竞选对手。2016年有5笔捐款给了希拉里竞选活动，1笔捐款是给了拜登。同样2019年和2020年的捐款当中，福奇的女儿艾利森亦都专门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捐赠了19笔，其中包括贺锦丽和伊丽莎白·沃伦，以及乔治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沃诺克和奥索夫，还有两笔捐款占他捐款总额的50%以上，直接捐了给拜登的竞选活动。在去年的11月份，阿特拉斯就曾经批评福奇在这里搞政治，指责他在疫情问题上面的态度前后矛盾，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打击川普。阿特拉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福奇以前一直唱衰川普的防疫政策，而大选之后福奇忽然变得乐观起来，他认为福奇作为科学家一旦被自己的政治观点所左右，就失去了科学家的信誉。科技公司 Google 今日宣布已经同意大利的多间传媒出版商签署许可协议，就传媒公司因为广告营收的损失， Google 会支付新闻内容费用给传媒，来赔偿他们损失的一部分。在网络新闻搜寻发展越来越快之后， Google 亦都因为网站上的新闻搜索而获得了高额的广告收入，但是这些盈利就没有分享给实际制作新闻的传媒，这样都引起了新闻界的不满。一个月前，澳洲政府颁布法令，要求 Facebook 等科技公司必须为刊登由澳洲制作的新闻内容付费。今日 Google 亦都宣布同意大利多间传媒签署协议，允许意大利出版商加入 Google 新闻展示平台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下， Google 会为所选择的内容付费给这些传媒。Google 在今年初已经同法国6间出版商就轮接权签署协议，主张搜寻引擎公司应该为网络上出现的片段新闻内容付费。Google 一开始拒绝，但经过一番协商之后，在今年1月同法国一些出版商签下协议。 Google 同 Facebook 喺上个月亦都同澳洲新闻集团达成协议，同意为平台上分享嘅新闻支付费用，好似澳洲人报、雪梨每日电讯报等等，澳洲几十间传媒亦都喺呢一个新协议当中。另外，天空新闻澳洲台亦都已经同 Facebook 达成全面性嘅新协议，不过协议具体金额等细节并冇对外公开。独立传媒人曾曾今日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面独家爆料，有一名暂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正在走议会夺取美国政权的道路。纽约的华人杨安泽和孟超文表面上都不是中国大陆人，一个在这竞选纽约市长，一个已经是国会议员，但其实他们都是由中共在纽约的代理机构亚裔总商会资助的。消息人士仲话，亚裔总商会会长陈善庄亦都系受中共领事馆管理同领导嘅。公开数据显示，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曾经发表长篇文章报道亚裔总商会会长陈善庄，嗰篇文章嘅原文目前已经被删除，但网络上仍然有存档。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喺纽约有好大嘅势力。他们宣称议员当选必须得到中国领事馆的支持，否则华人势力不单止不会帮助，还会从中捣乱。目前中共正在积极地运用各种力量帮助杨安泽当选。被称为中共国师的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他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当中讲到，中共要将美国管起来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控制选票进而控制议员。而中共目前正在美国进行的议会夺权道路，就是执行金灿荣所讲的用掌控议会的方式夺取美国政权，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与此同时，在川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之后，中共近期已经改头换面，专门派人到美国组织各种新的统战活动，并确定新的统战方针。杨安泽和妻子卢艾玲都来自台湾的移民家庭。今年1月，杨安泽宣布以民主党身份参选纽约市长，来接替将会在今年11月届满的现任市长白思豪。他目前还是左翼传媒 CNN 的政治评论员。2020年大选当中，他曾经因为公然违反当地选举条例，号召民主党人在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之前搬到乔州填充选票而备受指责。今年3月25号，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 Google、Facebook 和 Twitter 三大平台的 CEO 接受了两党议员的质询。两党议员都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在控制美国人的资讯上面拥有太多影响力。这个是自1月6号国会事件以来，这些科技巨头首次通过视像会议出席众议院小组讨论会。他们面临议员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包括有关社交媒体是否煽动了争端，以及要他们讲清楚在封杀川普总统的事件上面，他们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宾州民主党众议员多伊尔在开场白当中说，国会事件之后，国会暴力的场面在你们的平台上面极度泛滥，而你们的平台推荐人们要看哪些影片和你们想要人们看到的贴文，你们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推动了这个运动。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塔亦都毫不客气咁样话：，我对你哋以模糊、偏颇同埋几乎唔需要被问责嘅方式营运你哋嘅公司深表关切。拉塔亦都表示，当社交媒体平台审核内容嘅时候，美国人几乎冇申诉嘅权利。而1月6号国会山事件之后，三大平台都不容置疑咁样将川普总统嘅账号同影片文字内容进行咗永久性嘅封号、屏蔽或者删帖。迄今为止，两党一直在度试图就如何更改第230条法案达成共识。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都担心230条俾大型科技公司提供咗太多嘅权限嚟决定美国人所睇到嘅信息，但目前冇任何议案可以喺国会山获得重大关注。不过，朱克伯格今日在委员会听证会之前提交的证词当中，首次以书面的形式建议对第230条进行修改。该条款规定，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平台通常对他们用户发布的内容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本来这个条款是为了保护互联网初创公司和小型平台的成长，不过当初这些互联网初创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规模庞大的足以影响舆论的科技巨人。对此，《华尔街日报》评论，相对另外两间公司 Google 和 Twitter 的 CEO 朱克伯格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最详尽的，而 Twitter 和 Google 表示愿意同国会讨论法律修改，但他们支持修改230条的程度不及 Facebook。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